弟兄姊妹平安，在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愿神的安慰和保守常常和大家同在。今日是一年四个主日的张临期的第一个主日。张临期是预备和等候圣诞的到来，同时也都提醒了我们要等候主的再来。约翰福音虽然没有好像路加和马太这样是 有关耶稣出生的故事，但是他在四福音里面是将耶稣的源头追溯到最早，早到怎样？早到创造之前，在一开始于一章一节到十八节的序言，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就已经表明清楚。另外在约翰福音开头亦都带领了听众看到一对一对的比较，包括了光、暗、信、不信等等。而我们刚刚读到的三章一到二十一节，同样也都是有一对一对的比较，包括了光、暗、灵与肉身、信与不信、生命与灭亡等等。这种对比好像带领我们去读约翰福音，包括了尼哥底母的故事的时候，就会觉得事情不就是黑就是白，人如果不是属肉体黑暗和灭亡的话，就会是属灵属光得生命。但是如果我们小心一点去看尼哥底母还有约翰福音里面其他人物的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事情并不是一刀切的那么简单。故事里面的人物是很复杂，并不能够很容易很方便地一面倒的被归类为黑白、光暗、好坏等等的极端。他们的身份所做和所说的是不稳定的，有时可以是含糊，或者是转变中。虽然他们看起来并不完美，而到最后也不一定是约翰福音要我们去学习仿效的对象，但是他们也不是一面倒的没有贡献。到最后他们和主的关系是可以有所改变，走得越来越靠近主。他们的故事反映了在现实之中跟随主、走向主、认识主的复杂性和冲突性。尼哥底母就是这样样的例子。今日不少的电影、福音话剧、故事书，甚至乎是圣经教材，都看尼哥底母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物。他虚心，他主动去找耶稣替耶稣辩护，为耶稣的安葬出一分力。但是在约翰福音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得出约翰福音对他的评价并不好像现代媒体那么高，而是在某些看似正面的举动背后是带有负面和含糊的一面。尼哥底母出现的情节包括了在第三、第七和第十九章。我们先看看第一段，刚刚我们读过的三章一到 二十一节。在这个段落里面，没错，尼哥底母是主动去找耶稣，他专称耶稣做拉比，而且还说出了耶稣是从神而来，有神与他同在。但是尼哥底母是几时去找耶稣？没错，是夜晚。为什么要夜晚才去，而不是日头的时候？你问夜晚又有什么问题？我们团契小组星期五夜晚一起寻求主，对不对？你让牧师夜晚黑九点钟在麦当劳 Tim Hortons， 喂，他都不会说你是奇怪有问题或者属黑暗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有样要记得，第一世纪犹大的晚上并不好像今天有路灯有那么多车，还有很多人在咖啡店刚刚吃完饭，吃完饭之后还可以走 Walmart。 耶路撒冷的夜晚是夜阑人静，黑黑的。尼哥底母就在这个时间没有人会知道他的行踪的时候，静鸡鸡地去找耶稣。即使他对耶稣所说的好像很客气，但是就只会晚上的时候他会跟耶稣这样说，日光日白的时候他不会跟其他人透露这些这样的内容。如果这一刻他真的能够被界定为信徒的话，这样他就是一个隐形信徒、秘密信徒、地下信徒。因为害怕其他人而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和所相信，而这一点在第七章就更加明显。更甚的呢，在约翰福音当中，这一刻的尼哥底母仍然是活在黑暗里面。光和暗不单只是对比，还有他们象征的意义的。在第一章的序言，耶稣已经被比喻为光，是吗？第一章五节讲得很清楚，光照耀黑暗，黑暗却不领回光。而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就更加清楚，光已经来到世上，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不爱光，倒爱黑暗，这就是他们被定的罪。因为凡作恶的都恨光，不来靠近光，恐怕自己的行为败露。但行真理的人就来靠近光，好明显他的行为是依靠神而行的。那这就表示了，可以日头坦荡荡来的尼哥底母仍然是站在黑暗那一方。不过也好，他都踏出了一小步，在黑暗里面走去见这道光，哪怕只是看到一点点。还有他在这里信耶稣的原因是约翰福音不敢恭维的。我们再读一次三章二节他的声明，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因为你所行的神迹没有人能够行，除非有神与他同在。在继续讲尼哥底母这句话之前，首先我们讲讲这一句，还有约翰福音其他的部分多个中文翻译本可以改进的地方。多个中文翻译本呢，将希列文 Simeon 翻译成为神迹是不够完善的， 但是多个英文版本，包括了 NIV、NRSV 和 ESV， 就翻译得啱。那约翰福音讲到耶稣所做的超自然大能的时候，他所用的字眼是 Simeon， 英文是 Sign， 中文翻译可以叫做神，不是叫神迹，是叫记号、标记。其他三本书都有用到 Simeon 这个字，但是他们更加常用的 Dunamis、 Power、 Mighty Deed、大能，英文的 dynamic、 活跃、动力、动态，就是源自于希腊的 dunamis。 那你问了，约翰福音的 Simeon、 Sign、 记号、标记又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约翰福音要用 Sign 这个字？约翰福音并不单止要我们去注意到神迹有多厉害、有多神奇，而是耶稣怎样透过施行奇事去达到神所给他的使命，还有这些神迹奇事背后重要的意义。那这一点跟尼哥底母又有什么关系？他相信耶稣从神而来的身份是因为耶稣所行的异能。那你又问，又有什么问题呢？见到有人被按手医治，不识行的都可以站起身举高轮椅赞美主，大家一起惊奇主的大能。见了之后呢，牧师呼召了，举手决志信主，几美好啊，是不是？只不过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的原因是不足够的。这些人只是看到表面，但是看不到耶稣怎样透过这些事去达到神要给他去完成的使命。再小心一点看看尼哥底母这段文字之前的内容，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讲些什么？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期间，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 signs， 我便将它变成 signs， 就相信了他的名。但耶稣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认识所有人，也不用谁来为人作见证，因为他认识人的内心。这些人是因为见到耶稣所做的事，但是耶稣对他们的评价是一点都不好，不信任他们。注意一下，中文翻译本译做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可以。不过呢，这里的 pistil， 这里原文是什么 ？pistil 跟这里的那些人信耶稣的信是同一个字来的。23到24节是可以这样去理解的。这些人因为看见耶稣的 signs 就信耶稣，但是耶稣却不信或者信任他们。还有注意在25节，经文是两次重复人 Anthropos， 不用谁来为人作见证，因为他认识人的内心。为什么要注意第二章结尾两次重复人 Anthropos？ 很简单，再看看接下来第三章一开头怎样介绍尼哥底母。中文翻译本是将原文简化了， 只是说到有一个法利赛人。原文没有那么直接，没有那么畅顺的，在法利赛人中有一个人 Anthropos， There was a man from the Pharisees。 醒没啊？在第二章结尾讲到这些因为看见而信的人 Anthropos， 但是耶稣却知道他们不相信他们。现在第三章有一个人 Anthropos， 第二章结尾这些人的人版现在来了，他是谁？他就是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所见到、所信的和所说的和第二章结尾这些人是没有分别的。耶稣是不会信尼哥底母这个人，他们都会认同耶稣是行歧事，来自神，有神与他同在。但是尼哥底母和这些人都是不知道耶稣的 signs 的背后的意义，耶稣的使命和耶稣真真正正是哪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单单看是不够，有些人看了歧视之后更加是会质疑和不信耶稣。只有已经在耶稣里面的人去看耶稣所行的，才能够撇开表面，看出背后深远重大的意义。要再多些证据支持尼哥底母真的和那些人没有分别的吗？好，再看看他和耶稣的对答。三章二节，拉比，我们 we 众数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而耶稣在十一到十二节点回应他，你们都一样众数，包括尼哥底母，却不接受。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相信；倘若我对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又怎会相信呢？看到吗？耶稣是以你们去到将尼哥底母归类为这些不明白、不接受和不相信的人。而且耶稣是反转了尼哥底母的逻辑来到回应他，回应他一开始已经凸显了的理解不足。耶稣是用了尼哥底母的字眼去到转移他的焦点，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所关注的是透过神的时候耶稣能够做得到，而耶稣所关注的是人除非是因着神就不能够做得到。耶稣希望尼哥底母见得到的并不是因为神的关系而有的神迹奇事，而是因为神的计划人可以重生而且看得到神的。尼哥底母一开始声称他知道有关耶稣的能力和身份，但事实上他不是知道很多，亦都不明白更加重要属于更高层次的神的国。而接下来耶稣对他的回应就更加证明了只是看到歧视的他的误解，更准确一点是他缺乏理解神的国的能力。 耶稣问什么？嗱，所有中文的翻译本咧，系好难翻译得出呢度希列文的意思同埋所带出的效果。嗱，我先保留原有希列文的某啲关键字。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见你非 unloven， 就不能见神的国。中文很多的版本将见你非 unloven 翻译做重生。这句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这个是约翰福音多个带有双重意思的说话之一。见你非可以解做从母亲那里出生，而 Anoven 可以解作再次 again。 那这个就是尼哥底母的理解，从母亲的腹中再次出生。那当然是不可能啦，是不是？除非你说的佛教，是不是轮回？但是见你非除了可以解作从母亲那里出生之外，还可以解作从父亲出生的。你说男人怎么生仔啊？情况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家谱那样，阿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而 Anoven 除了可以解作再次之外，还可以解作从上，从上面 from above。 分别在哪里？再次是时间上，而从上是空间上。再次从母腹中出生是尼哥底母以字面去理解耶稣的话，而耶稣的意思应该是 unloven， 两个的意思都包含在里面。意思就是，如果人不从父由上出生 born from above， 人如果不从父再次出生 reborn born again， 就不能见得到神的。而这个过程的关键就是十四到十五节所说，摩西在荒野怎样把蛇举起，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永生。什么蛇啊？你会问。耶稣这句话的典故是出自于民数记二十一章，耶和华命令摩西做一条铜蛇挂在杆上面，那些被蛇咬的，即是要看到这条蛇的话就可以活命。耶稣都是一样，将要在十字架上被举起，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好像摩西的铜蛇那样，为仰望他的人带来生命。而透过耶稣这个举动，这个生命是永恒。这个就是耶稣要讲，但同时也都显出一开始就声称知道耶稣身份的尼哥底母，却是错误地样是缺乏能力去理解耶稣是谁，还有耶稣和神的国的关系。尼哥底母和其他仍然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人没什么分别。虽然他看到耶稣所行的歧视，但是就是以此来到做凭据而信耶稣。他和其他人一样是没有理解到耶稣所做和所说的背后的意义，亦都看不到神的国。所以至少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 绝对不会是约翰福音要大家去学习的人。现在大家应该察觉得到，尼哥底母并我们之前那想那么正面那么可爱了嘛，是不是？不过小心一点，不要轻易看低他，因为我们是可以有尼哥底母的影子，又或者有可能变成他这样样。你会驳我，有没有搞错？我才不会偷偷摸摸去见主，我光明正大的，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来的。想想耶稣是怎样称呼尼哥底母？没错，以色列人的教师。中文的翻译本因为中文的本质的关系呢，是翻译不出这句的效果。因为中文是没有定冠词 definite article the 的嘛，是不是？耶稣并不是说尼哥底母是以色列众多的教师里面的其中一位，而是 you are the teacher of Israel。 尼哥底母是少数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人如果一想起以色列顶尖的教师只可以用十只手指去数 top 10的时候，就会想到谁？尼哥底母。那你又问我，那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是世界顶尖的神学家，又怎可以配得上这样的尊称？这样你是不是你的小组，这个你身边的弟兄姊妹的小以色列的查经组长？你是不是这个教会这个小以色列的领袖？弟兄姊妹最常接触到的并不是整个地球或者加拿大的宣道会总会的领袖，而是这个教会这个小组。有什么难题找哪个？我们都可以是教会小组，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家的 the teacher。 那你又说了，那我都不像尼哥底母，我明白主在十字架上面死的意义，我知道什么是从上和再次得生命。嘿嘿，尼哥底母在开始的时候都声称他知道有关耶稣的某些事，而且不是错的，只不过是不够全面。而当主再次透过他的话又或者其他方式去到展露给我们，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忽略甚至是误解有关他一面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是怎样？而这种新的角度可以是跟我们在传统之中所认识的很不同，但却真是主的一面来的。有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因为神要推翻他所默示，而是我们对他的话语认识是有限。就好像尼哥底母不明白主所说，只是以一个片面的角度来理解主这样。我们会是顽固这样去死守坚持自己那一套，对圣灵加以抗拒，定是会踏出一步顺服在主的脚前，让主带我们去看看我们不认识但却是从祂而来的。这个并不单止是关于得生命，而 是在我们信主之后，在主里面从上而来的更新又更新。当我们信主越来，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小组，一个教会里面的权威 The teacher 的时候，我嘴巴所说的就是我知道的是这样的，我知道的就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局限于可以背诵出来的标准答案，信条已经固定了的内容，但却谦卑地容许主带领我们走到一个陌生的境地，在那里以超乎我们所知，我们没有想过的角度去到更新我们，令我们再次有从上而来的再生。求主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回到尼哥底母，虽然他有负面的一面，但是你不会觉得这个人是一面倒，是反派，没得救。毕竟他不像其他看了耶稣所做之后就质疑和拒绝他的法利赛人和犹大人这样。虽然他是静鸡鸡，而且到最后他都不一定明白到这道光的本质，但是他总算是愿意走到耶稣这一道光来。虽然尼哥底母是一些声称信主的人的负面代表，但是约翰福音也都讲明耶稣和这些还活在黑暗里面的人的关系。耶稣就是要和这样样的世界去接触，主并没有离弃这样样的世界，就正如约翰福音一开始的序言所说，他在世界里，世界是藉着他做的，而神就是将他的独生子差来到这样样的世界，令人可以看得到这一道光。如果尼哥底母听完主所讲，就忧忧愁愁咁离去，嗱，咁我哋大概会猜想到，这个人应该会系继续活喺黑暗里面。但系第三章并唔将佢一锤定音嘅。三章廿一节讲咩？凡行真理的人就来靠近光，好明显他的行为是倚靠神而行。之后尼哥底母在两段经文再次出现，而我们开始看到他做得做什么，他做些更加对的事。第七章尼哥底母又来了，但同样他的角色是含糊的。在主棚节的时候，耶稣所说和所做的引起很大的公众回响，到一个地步法利赛人和祭司长是派差役去捉耶稣，但是当差役接触到耶稣之后反而不听命令，空手回去老板那里。我们读一读七章四十五到五十二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那些人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把他带来？差役回答，你们也不是 也被欺骗了吧？领袖或法利赛人当中有谁相信了他呢？但这些不认识律法的群众是该受诅咒的。以前到过耶稣那里的尼哥底母也在他们当中，他对他们说，我们的律法定人罪之前，不是要先听他的证词，明白他所做的是什么事吗？他们回答说，难道你也是来自加利利吗？你去查考就知道，加利利是不会有先知兴起的，各人都回家去了。今次呢，尼哥底母都跟第三章一样，是被誉为
某個群體之中的一份子。五十字新譯本就比較貼切一點，五十字說什麼？他們當中有一個人。不過今次和上次不同了，上次尼哥底母和其他人是同樣有偏差的想法，但是今次他卻是跟他所屬的群體法利賽人唱反調。他反問，我們的律法定人罪之前，不是要先聽他的證詞，明白他所作的是什麼事嗎？反問是不期待答案的，因為問的一方已經假定了被問的是會給什麼答案。沒錯，如果祭司長和法利賽人不聽耶穌的口供，不查明清楚就定他的罪，就是違反了猶大的律法。很諷刺，在47-49節，領袖和法利賽人相信，就領袖和法利賽人指出什麼？他們指出信耶穌的人是不認識律法，因此應該受詛咒。但是尼哥底母的反問卻揭露了什麼？法利賽人和領袖才是不按律法程序的人。尼哥底母在這裡正面得多了，為耶穌發聲，在想法一致的同僚之中站出來，而且他所關注的不單止是耶穌所做的，而是要聽要明白耶穌。尼哥底母今次的用字正正是約翰福音裡面真真正正信的人應該做的。看幾個例子，10:3，那看門的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10:16，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1:27，我的羊聽我聲音。10:38，好使你們知道又逐漸明白。13:7，我所做的你現在不理解，以後就明白了。在約翰福音裡面，單單去看神蹟是不夠的，人應該去聽去明白，之後再看耶穌的奇事才會明白個中的意義。不過不要替尼哥底母開心得太早，他說那句好像很正面，而且還是回應了同1:24，耶穌向群眾說那句，不要再憑表面來判斷，判斷就要作出公義的判決。但耶穌說那句不同的是什麼？你從21節整句看，耶穌是表明他是屬於義，做得啱嗰一方，而尼哥底母嗰句并唔系讲耶稣系一个义人，佢所指嘅系应该要按正确嘅司法程序同埋准则系咁多啦。嗱，呢个系在场嘅法利赛人，就算被反驳都系会同意嘅。尼哥底母所讲嘅并没有指出耶稣所做和所说的是对，严格来说这个并不是辩护。而更甚的，尼哥底母仍然是不肯光明正大向外表明自己是信主。48節，法利赛人反问的是什么？领袖或法利赛人中有谁是相信了他呢？法利赛人这句问题 同尼哥底母嘅一樣係咩？反問。嗱，問嘅時候已經期待對方嘅答案。嗱，咁樣樣又帶出一個好諷刺嘅畫面。喂，佢哋中間好似真係有一個人信咗喎，啱唔啱？但係尼哥底母點樣回應同伴嘅反問？冇錯，佢冇回應。他没有站起身说我就是咯，这里有个我信耶稣，我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位，
通通无，一次是这样，之后都是这样。
52节，在尼哥底母替耶稣发声之后，他的同僚再问他，难道你也是来自加利利吗？意思就是你敢帮他讲嘢，是不是你都是耶稣的同乡啊？你是不是相信耶稣？你是不是相信你的同乡啊？尼哥底母又再怯多次，又再默不作声。在第三章，我们见到他和他的同类，因为见到耶稣所行的而信他。大家仍然活在黑暗里面。到第七章，他都有他的同类。12到13节，群众因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他是欺骗众人的。但没有人敢公开讲论他，因为怕犹大人。20几节之后，尼哥底母咪就是这样样咯。他仍然跟第三章的他一样，是怕被其他人发现，他怕他身处的群体会拒绝他，排斥他，他怕一夜之间会失去了名、地位、影响力，一铺清袋。约翰福音第三和第七章讲明了一样很现实、好实际并不抽象的事，就是跟从耶稣是有代价要付上。我们通常问的是，信主能够带给我们什么东西，而不是信主我要付上什么，抛弃什么，包括我们所重视和真爱。这个对于尼哥底母都是一样，他要继续活在他的 comfort zone 里面，还是愿意放弃他所拥有的去看到神的国？他的说话和默不作声已经给了答案。我都是隐藏起来做隐形信徒、地下信徒算罢了，至少在第七章结尾为止他都是这样样。不过不要随便笑他，当主要我们为他舍弃我们所珍爱和重视的时候，作为他跟随他的代价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面对尼哥底母遇到的挣扎，而最后我们对主的回应会是怎样样？但在这一刻，你又不会过分去怪责他。虽然没错，尼哥底母还是法利赛人的一份子，但是他已经踏出一步，跟他们有些分别了。没错，他是仍然是有所不足，但是他为主站出来仍然需要勇气。他在这个不看好耶稣的场合里面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虽然是不完美。如果尼哥底母仍然是活在黑暗里面，那最少他向光的路又踏出了多一步。到了最后的一幕，19章38到42节，亦即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我们读一读。这些事以后，阿里马太人约瑟求比拉多 要求把耶稣的遗体领去。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因为害怕犹大人，才一直隐藏身份。比拉多批准了，他就来把耶稣的遗体领去。先前夜里到过耶稣那里的尼哥底母也来了，他带着没药与沉香调和的香料，大约100利特拉。他们把耶稣的遗体领去，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是按照犹大人殉葬的习俗那样做。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里面有一个从来没有葬过人的新坟墓。由于那天是犹大人的预备日，那坟墓又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尼哥底母看起来很正面，带了香料来到安葬耶稣。但是这里的情节再次提醒了我们，在第三章和第七章尼哥底母负面的一面。十九章里面他和谁一起出现？没错，阿里马太的约瑟。其他三本福音书呢，看他是很中肯或者正面，但是约翰福音怎么形容他？38节，耶稣的门徒因为害怕犹大人，才一直隐藏身份。换言之，他什么人啊？就是地下信徒，隐形信徒咯。喂，那就不是跟第三和第七节的尼哥底母差不多，是同一类人。约翰福音对这类人的评价是一点都不好的。12章42到43节讲得很清楚，犹大人的领袖中仍有许多人相信了耶稣，但因法利赛人而不敢承认，免得被赶出会堂，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尼哥底母不单只是属于那些只是看到耶稣的奇事就信他，但看不到更加重要的事那类人。他还是跟阿里马大的约瑟一样，是约翰福音里面不敢苟同地下隐形信徒。不过在这里他又向光迈出了一大步。尼哥底母何时出现？不再是夜茫茫了，而是日头光天化日，不怕其他人知道他在场，在政治最敏感的情况之下和另外一个地下信徒一起出现了。他们两个不再是不清不楚、含糊不清、爱人的荣耀多过爱神的地下信徒了。他们的身份和耶稣的关系现在都表明了。还有，他又再做了啱嘅嘢啦。犹大人要耶稣死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犯了犹大人的律法，他们要求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的脚被打断，要他快点死，是要遵从生命的21章，不可以将被处死的人的尸体挂过夜，尤其现在什么安息日来了。但是尼哥底母和约瑟却是按照犹大人的习俗好好去安葬耶稣，而且还在不可以工作的安息日之前搞定。他们的行动表明了耶稣并不是跟犹大的律法过意不去。不单止是这样，我们注意一下有关他带来的香料的细节。我们通常只是将焦点放在新坟墓那里，所忽略的是经文怎样透过香料来到跟犹大人怎对耶稣做一个很大的反差。约翰福音是特意指明了尼哥底母是带来了100利特拉，即是现在大概70几磅的香料。有什么特别？70几磅，这个是 正常葬禮所用的香料的100倍。在有些古代著作都說了，王的葬禮是用了大量的香料。尼哥底母為耶穌付上了超量的香料的份量，給耶穌一個帝王級的葬禮。但是其他人怎麼對耶穌，就跟尼哥底母的做法成了一個很大的對比。在18章，比拉多問耶穌是不是猶大的王，耶穌答他，他的國是不屬於這個世界。之後比拉多就將這個猶大人的王的生死交由猶大的群眾去決定，但是他們就是不要這個猶大人的王。比拉多再問他們，看啊，你們的王，還有呢，要我將你們的王的十字架嗎？但是祭司長怎麼回答啊？除了凱撒，我們沒有王。之後大家仲要戏弄同埋嘲讽喺十字架上嘅耶稣。比拉多喺牌上面写咗拿撒勒人耶稣，犹大人嘅王。祭司长佢要点要求啊？唔好写犹大人嘅王，要写咩啊？这人说我是犹大人的王。相比起呢啲拒绝耶稣为王嘅人，尼哥底母却是给了耶稣一个合乎王的身份和尊荣的葬礼。之前他怕犹大人和他的法利赛人同伴，现在他和他们唱反调了。他为耶稣预备的反映了耶稣是合乎王的身份，现在尼哥底母做得对了。但你又会问，喂，耶稣在第三章不是已经跟他说过，摩西在荒野怎样把蛇举起，人也照必照样被，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使有所有相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吗？尼哥底母给耶稣这样的葬礼，是不是表示到这一刻为止，他仍然是不明白耶稣是会复活和为世人带来救赎的？你读圣经，识唔识问问题噶？可以问问题噶。但系如果呢一刻，如果我哋仍然咁样针对尼哥底母嘅话咧，系对佢唔公平，因为喺呢一刻，全世界嘅人，包括咗耶稣嘅门徒，都唔明白呢一点。睇咗咁耐。从第三章到第19章，我们已经见得到尼哥底母的转变。一开始他是带着错误的观点，夜盲盲偷偷摸摸地去找耶稣，但原来他对耶稣和神的国的认识根本是不深，只不过他总算在黑暗之中向光走出了一小步。之后他在他同僚之前也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信耶稣，也都没有坚称耶稣所做和所说的是对，但是他也都做到了在耶稣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为他发声。他和法利赛人的分别就显得多些出来了。到最后在光天化日身份会曝光的情况之下，他为耶稣预备了跟其他犹大人唱反调的帝王级葬礼。最少在用的香料方面，而在第十九章我们再听不到他任何一句说话，全部都是他的行动，而且他做得对。虽然到这一刻他对耶稣的理解并不是尽善尽美，但是我们看得到 佢系一步，佢系一步一步咁样样去走近主。十二章三十二节，耶稣讲：我要是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尼哥底母就是其中之一，虽然过程是慢、曲折和不完全。尼哥底母的经历很真实，他有走失的时候，他不是时时刻刻都很稳固的去跟随着主，但是他是却不断回来。即使到最后他不一定很理解到耶稣这道光，但却是因为这道光的缘故，他所踏出的步伐是越来越大，愿意为耶稣去冒的险亦都是越来越多。单凭着他有偏差和片面的理解，在这个不稳固的基础上，他亦都做了一些有限、不完善，但却在主里面越来越啱的事。我们走向主的经历都可以跟尼哥底母有些相似，跟尼哥底母一样，我们亦都是被主这道光所吸引而走到主面前，但在跟从主的路上面，我们不是时时刻刻都做到应有的样式的。我们这样说自己没有误解了主和祂的话吗？我们这样说自己什么时候都将主放在首位，看重主的眼光多过其他人和事吗？我们这样说我们做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得到主的喜悦吗？我们看其他人又或者自己的信有偏差、有问题，并不是一面倒的行在光里面，亦都不是全黑的道路上，而是光暗交杂。如果我们做得啱的事，即使是很细微和不完全，但是主仍然是将他们放在眼里面。就正如约翰福音被我们知道尼哥底母为主所做啱的事一样，主要求我们继续跟随祂这一道光，越来越偏离黑暗，越来越行在光中，而且在我们有限的领受之中以行动去为主而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与我们这些罪人接触。主啊，你就是在黑暗之中我们的光。主啊，我们求你原谅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知道在每一天的生活之中，我们不是时时刻刻都做合乎你心意的事。求你带领我们在走偏的时候行回到光中，而且引导我们越来越是行在跟随你的道之上。我们对你的话语领受有限，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谦卑地这样去认识你，在我们有限的领受之中教我们怎样得蒙你的喜悦。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祈。